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大家还是要面对高温的挑战齁、哦、北部地区呢依然是会有达到37度38度的高温。不过我还是觉得齁、哦、现在呢晚上跟早晨起床的时候呢天气是比较偏凉，真的有秋天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而且昨天在台北的下午呢，其实齁、哦、天气是有点阴的、哦、偶尔呢还会飘几滴雨下来啦齁、哦。不过这个气象报告还是认为说这个整天来讲的话呢还是处于高温的状态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要防晒补充水分哦。那今天呢午后的山区会有部的阵雨跟雷雨齁、哦、那今天的这个南方的水汽也会稍微增多一点点哦。所以呢也许齁、哦、你如果怕下雨的话，还是把这个雨伞带着齁。我说过齁、哦、有太阳的时候遮太阳，没太阳下雨的时候呢可以就是齁、哦。总之提醒大家，高温的情况之下不要在高温底下曝晒太久时间齁、哦、以免发生一些这个中暑啊或热伤害的情况齁、哦。提醒大家注意大家的身体状况咯。好，那关心完天气，我们来关心一下全球的金融市场的状况齁、哦。不过因为昨天美国呢股市是休市一天了，为什么休市？好，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昨天的休市是美国新增的一个假日啊。什么样的假日呢？就是在去年12月29号呢美国的第39任总统啊，吉米卡特，这个对很多比较年长40岁以上50岁以上的台湾的民众来讲啊，卡特这个名词啊，这个名字呢并不陌生齁。那他在去年的年底呢过世了，享受呢100岁齁，又89天齁，这是历史上呢最长寿的总统。不过我刚刚讲齁，台湾人对卡特的印象并不是太好，因为呢台美的断交齁，基本上呢跟他是有关系的了齁。好，不过这都是历史啊。可是呢他也曾经齁得过诺贝尔的和平奖齁。那因为要纪念这位美国总统呢，所以呢在昨天呢就是这个纪念日啦齁。所以呢美国股市昨天是暂停交易一天齁。好，这个看起来美国人对卡特来讲是蛮尊崇的，跟台湾人对卡特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好，既然美国股市没有交易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经济数据啊。刚好每个月的月初呢就是各国齁、啊、会公布 PMI 数字的时候齁、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公布的 PMI 的数字到底表现如何呢。我们就先来看看欧元区的部分齁、啊、欧元区的PMI 的数字呢 ,8 月份是升到了 50.7, 比7月份的 49.8 要来得好齁、啊、而且呢是突破了50的这个分水岭。我们知道 PMI 的数字呢 在50以上就表示呢，哎，经济呢，是开始变好的了哈，嗯，而且呢，这个数字是2022年以来哈，2022年大概年中中间的中啊，第一次呢，是升到50以上哈，嗯，表示说呢，欧元地区的内需哈，还有产量呢是有增加的情况，所以让八月份的欧元区制造业的 PMI 指数来到了 50.7 啊。好，那这个是这个欧元的部分。那台湾的部分呢？哎，这个标普全球昨天也公布了台湾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哈，八月份是升到了 47.4， 高于七月份的 46.2 啊，不过呢仍然低于50这个分界点啊，尤其是已经连续六个月都是低于50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制造业的确哈面临的还蛮大的冲击就是了哈。这个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哦，你虽然可以看到我们的 AI 产业蓬勃的发展哦，可是呢嗯，对于其他的制造业来讲，尤其传统产业来讲哦，现在的正面临的一些困境吧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待会该跟大家报告一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啦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湾的部分哦，嗯，那另外呢哎，中国的八月份的 PMI 的制造业指数呢，哎，已经来到了 50.5 啊，也是突破了50的龙枯线哈。嗯，那这个部分呢，哎，是来自于民间的统计了哈。不过也可以看到说，嗯，中国的制造业在这几个月似乎哈，可能是因为集单的效应呢，哎，带动了这些制造业的龙井吧哈，所以让八月份的中国 PMI 制造业呢是呈现上涨哈，而且来到了 50.5 啊，超过了 50% 哦。那另外呢印度哈八月份的 PMI 啊，哎，表现也非常的亮眼，来到 59.3 呢，这个是来到17年来的新高哈。虽然呢现在美国政府啊要对印度课征 50% 的高关税，不过在课征之前的这个数字看起来蛮亮眼的哈。那讲到中讲到印度跟美国的这个关系呢哈，我们昨天就有讲哈，印度现在对于关税这个议题呢是非常反美的哈，而且他们国内也有一些示威的行动啊，嗯，所以川普呢对印度也非常的不爽啊，尤其那个印度总统哈。印度的总理莫迪呢在访问了日本之后又去访问中国哈，嗯，让这个川普呢哎，这个面子我想更挂不住了哈。所以昨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来表示说，印度呢有提出说要对美国的关税降到零哦，好像这意思就是说印度也释出他们的善意了哈。但是呢嗯，川普态度很硬哦，他说为时已晚了哈，印度早该在多年前就降低他们的关税，所以川普话也说得很重。不过嗯，我们也知道川普讲话就是这样子哦，哎，嗯，面子挂不住了嘛，总要强势哈。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转机呢？谁都说不定。嗯，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低就是啊。但你也可以看到，印度呢，嗯，没有因为美国对他哎要课关税，所以态度变软哈，而且还去日本跟中国访问，也谈了一些合作啊。嗯，我想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压力就很大了哈。那至于之后的情况会怎么发展呢？哎，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啊。到底是印度赢还是美国赢？然后呢，美国对印度的最后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呢？那印度会不会真的如川普所说，对于哎，美国的进口商品都采取零关税的措施呢？我们就让时间来证明吧。好，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啊。那刚刚有讲到说，中国的制造业的指数在八月份呢是突破了50，来到 50.9 哈，算是蛮好的哈。那或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即使现在美中的关税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可是呢因为有所谓的快期啊，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带动了他们的制造业。于是呢最近你可以看到齁包括中国大陆股市在内还有香港股市呢都呈现 还不错的走势哦。昨天在亚股，大部分主要股市都呈现下跌的走势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还有香港的股市呢，反而是上扬的哈，尤其是香港股市涨幅更大咯。上海综合指数呢，昨天的涨幅是 0.46%， 香港恒生指数呢，则是涨了 2.15% 哈。那香港的国企股也大涨了 1.95%， 红筹股呢，也涨了 0.48%， 所以呢，最近的陆港股确实表现相当的不错哈。这个可以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刚刚讲到这个 PMI 的数字，台湾的部分哈，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国际的民间机构对于台湾的 PMI 公布的数字之外，我们自己国内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呢，昨天也公布了8月份的台湾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哈，是连续三个月都是紧缩哈，又比上个月呢跌了 0.1 个百分点，来到 47.9， 是2024年4月以来的新低哈。那所以呢，台湾的制造业现在面临了真的比较大的挑战哈。从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到哈，刚刚说了要公布一个数字哦，大家可能就比较有感哦。劳动部呢昨天公布了所谓的减班休息，也就是大家所称的无薪假的企业，共有245家，有4163人呢是目前处于无薪假的状态，这个数字呢是改写了今年的新高的记录哈，可见美国的关税似乎已经慢慢开始有影响到产业了哈。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昨天的台股呢，又呈现下跌的走势。昨天其实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呢，都还维持着一个还可以的状态哈，并没有跌很多哈。可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噼里啪啦哈，这个盘中一度大跌了347点，最后呢是下跌了161点，来到20071点哈，跌破了月线，成交量呢有来到了5225亿元，有点带量在下跌。那三大法人的部分也都同步站在卖方哦，合计卖超了215.9亿元，其中外资卖超了76.65元。65亿元啊，那这个其他的部分的话呢，投信呢也是卖超了30.5亿元，自营商也是卖超了108.6亿元哈，所以昨天台股呢似乎哈，真的受到上个礼拜五美股下跌的影响哈，出现比较大的跌势。那刚刚公布了一数数字啊，也让大家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有一些疑虑啊，这些因素之下呢，造成了美昨天的台股是呈现下跌了。那台币昨天贬了 2.5 分，来到30.63美元对一美元哈，也是改写了四个月的新低哈，所以股会是双杀哈。那今天情况如何呢？待会再跟大家来报告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这么多，今仔日的天气这么好，拜托这幸福无通买，代志一看做无差啦，心甲放风做，我无伫这，你无伫遐，亲像咧你相坐，当幸福来敲门，凤凰明媚。我手里拿着 bubble tea， 偏偏的拒绝，就像是获得一场美梦，我不可能会拒绝。Tokyo 摇摆到台北、巴黎，散步到纽约。星期一不应该再犹豫，我陪伴你蓝色的星期。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哦，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掌握
道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不过今天台股呢开盘之后现在表现还不错，目前是涨了133点来到24164点希望今天一度能到底好啊。这个昨天呢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可能让很多人担心而且也跌破了月线所以看今天呢能不能够重新站回月线，如果可以的话呢，或许可以减缓大家的一些疑虑就是了。好，回到礼拜二我们的大趋势下单元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 AI 是未来的趋势不过我们有一句话说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哈。科技虽然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便利，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呢，它也带来一些问题这两年呢，生成式的 AI 哈，风起云涌，在大家的生活上或者是在企业的经营上呢，带来一些改变哈。大家看到都是它好处，可是呢，不可否认的哈，生成式的 AI 的使用呢，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那到底这些问题是什么？该怎么样解决呢？在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当中呢，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所以我们就邀请今年我们的来宾，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来帮我们好好聊这个话题。彦文早安。
杰副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你们这次在这个文章里面有提到刚刚我讲的一个生成式 AI 产生的一些问题来先跟我们讲一下生成式的 AI 到底带给这个企业经营者什么样的一些管理上面的问题呢？
好，我想生成式 AI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显学哈，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科技，然后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哈。可是其实大家也发现，其实它到目前这个技术发展到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说的它有幻觉，对不对？然后它会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啊，它最常听到就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它自己也会提醒你说 AI 的资讯可能有误，大家如果有用这个生成式 AI 的 ChatGPT 的话，它下面就有警语告诉你说我的资讯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你自己用的时候你要小心所以那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你不可能忽略这个科技，然后对于企业经营来讲你也不可能不采用这个科技，否则你可能就会落后你的竞争者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亚马逊怎么去在这个坦白说AI 的技术还不那么完备的情况下，想办法利用它最大的优势，然后克服它多数的缺点。
是，
那我们知道，其实亚马逊它从一个书店变成一个现在很大超大型的线上购物平台，所以它每天都要新增数百万张、上百万相关的商品，不管是商品的图片啦、标题啦、说明啦等等或者推荐。那这些东西如果通通靠人工来做真的很花时间，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在AI 这么盛行之前他们其实应用了这个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之前用的就是他可能只能做一个小规模的这个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商品的调整，然后他可能也比较类别限制，比如说他可能在
喂请说还没事
他可能会针对那个衬衫的这个已经调整好了，但是你比如说你把这个衬衫跟衣服类的你想要移转到比如电视或 3C 用品上好像又不太适合，所以他们后来发现用这个机器学习好像还是不够好，那还好 AI 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用这个AI做了一个叫做 catalog AI， 我们可以说是目录型的 AI 或者这个行路式的 AI 那就来想要改善这些问题。可他们刚开始推出这个新的系统的时候，发现还是不行，大概就80%还是不可靠。就是我们刚前面碰到问题他可能会自己编造一些内容，他可能会漏掉一些重要的资讯，或者他写了一大堆，但其实顾客根本没有兴趣知道。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发现如果他们要大规模采用 AI 克服这些问题的话，他们要必须进行一些新的革新，所以他们用了四个步骤来 改善这个 AI 的问题。
哎，所以叶文，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可能很多企业开始用这个 AI 的生成式 AI 的这种帮助他们在经营上面有做一些改变哈。可是，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可能还会让他的经营一团混乱。我的意思说，不但没有帮到忙，反而帮倒忙了，对不对？有可能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亚马逊就像你刚刚讲，它现在是一个全球非常庞大的一个新的机构，每天要处理的这个销售的数字可能数量可能也是非常庞大的。那你刚刚讲他们利用这样子生成式 AI 的方式发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开始做改变，那他这个改变我必须要问一件事，是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成本去改变。我的意思说，那如果要花更多成本改变的话，那为什么不干脆就用新的方式，就不要单靠这个 AI 的生成生成式 AI 的这种方式来改变就好了呢？
好，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一个改，它这些等一下我们要谈的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其实生成式 AI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会在人类调整的过程中，它会不断的演进，它会越来越好，然后它会越来越符合我们的需求。当如果能够跨过这样一个门槛，当然前面你一定要花不少力气，其实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它其实蛮多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人力介入。那你说人力介入需不需要成本，我相信一定会造成成本，
是
也许这个成本甚至一开始现在目前成本还有增加的趋势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着眼未来，当你把 AI 训练好之后，它能够改变它的一些东西，它其实里面有提到哈，它现在其实只有8%的收入提升，就用了它目前这套我们刚刚说的 Catalog AI， 其实只有8%的销售提升。你听这个数字好像
不多，
对，好像没有很厉害，
是，
但是其实哈，这还是等于它这种大企业才有这样的本钱去做这样的尝试。那一旦它能够跨过那个障碍之后，其实未来的这个好处跟收益，我想是远大于他现在的投资。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采取了你刚刚讲那四个步骤怎么样来调整呢？
好，第一个就是进行稽核。什么叫进行稽核？好，我们讲成大白话，就是你要先知道自己在什么状态，然后问题在哪里。他们就是现在的做法呢，他们就是把很多就是既有的商品业，好，就比如说我卖一个沙发，好，我已经有了一个相关的不管图片啦、标题说明都有了，好，那我们就请生成式 AI 重新生成一次，然后再用人工去比对，看看目前生成 AI 到底可能产生哪些问题。其实这是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进行稽核。他们想要先知道AI 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而且自己目前在应用 AI 已经到哪一个状态，还有哪些缺点或者可以提升跟进步的空间。所以这是第一步，他们先了解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抓错了，对不对？
对，
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开始设置护栏。什么叫设置护栏？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哈。AI 有很多幻觉，其实这个也是前阵子才知道，原来生成式 AI 它有一个预设，就是它不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
啊。真的吗？那难怪它可以胡说八道，它不
对，
不能说不知道，我只好胡说八道。
它在预设，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就这么
真的有啊。他们的程式语言里面有这一块是吧？
是，但是有啦，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调整。所以如果大家常常用这个生成式 AI， 发现它现在已经开始会告诉你说，比如说它会告诉你说，以我目前搜寻到的结果，我知道的是这些，但是这可能不符合你。它现在已经会讲这些话咯，所以它已经不完全是就是在我不知道之外，它已经有一些改进。但是其实它的确背后一开始它真的设定的是我不知道，所以当它不知道或找不到资讯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胡说八道或者产生幻觉。
所以你说你最近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好，那
对
这个设定之下，企业怎么样去防止他们胡说？